耶稣啊，科学家为什么信耶稣啊？是科学家为什么信耶稣？所以呢，周五呢都欢迎啊弟兄姐妹来参加。如果你要吃饭的话呢，是6:30啊；如果你没有吃饭的话呢，是7:30啊。如果你要吃饭6:30，你可以向 Ice 或者 Boris 来报名啊。如果没有吃饭呢，7:30我们都公开一起的来听啊。我们都希望可以叫弟兄姐妹啊，邀请新朋友，好吧？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我们给自己一个的挑战，一个的使命，一个人带一个人来，好不好？啊，星期五是啊，比较在学者学生啊，但是每个的讲座都是公开的。星期六2:00呢是给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训练。啊，但是都你有愿意要做儿童主日学老师的都可以来。礼拜天呢是2:00啊，2:00我们是夫妻讲座。礼拜一呢啊是4:00我们有亲子讲座。好不好啊？我们就放在祷告当中，为这苏菲英博士来祷告。今天我们来到撒加利亚书的12章。我们知道呢，撒加利亚先知呢，他记录了一篇的，就是宣告上帝的子民要回来，然后他讲了8篇的关于异象的图画，讲到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新被建造起来，虽然他们现在是在一个的被掳归回，他们还是在一个波斯的殖民的一个的时代里面，但是上帝应许要重现这个的圣殿，为了来敬拜这独一的真神。然后他又发出了4篇的关于禁食的悔改的信息，我们必须求上帝先复兴我们自己，渴慕上帝的话，渴慕上帝的圣洁。啊，最后呢，我们来到了9到14章啊。当他们呢要预备呢建圣殿的时候，其实呢是在预备什么？有一位的弥赛亚，一位的救主要临到。你要等待这个弥赛亚临到呢，你必须要什么？悔改，求上帝先洁净我们，来等候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洁的君王。啊，然后呢？在9章的时候，撒加利亚就发出了第一个的默示。第一个默示是在9到11章。9到14章呢是有2个的默示，都是讲到什么？弥赛亚要来。9到11章呢是讲到弥赛亚这位主耶稣基督呢，他要第一次的来。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他是要来拯救世人。这是在9到11章呢，撒加利亚先知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的啊主前520年呢，他已经发出这个的预言，将有一位的救主来到，这位救主要来临，但是呢，这位的救主他要成为这些百姓的大牧人，但是归回的百姓渔民拒绝这位大牧者。以致他们将会被惩罚，分散于异邦。啊，这个是撒加利亚书9到11章的信息。然后今天我们开始来到撒加利亚书的第12章。啊，第12章是讲什么？就讲到呢，耶稣基督会再一次的降临，第二次的降临。考考你们，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是来拯救世人。他第二次降临，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审判各的世界。而呢，撒加利亚书呢第12到14章呢，他讲到在这个末世时期，弥赛亚主耶稣要第二次降临，耶路撒冷和上帝的选民所要发生的事情。啊，这是撒加利亚书12到14章讲到这个末世的时代呢，上帝的选民还有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情。 而这个末世的时代呢，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末世是指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末世是指现在的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对不对？我们的一些的啊，但是呢，若有机会你看圣经，在主耶稣呢降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讲到末世的信息了，对不对？使徒彼得在基督教的教会呢召会的时候，他也讲到什么？到那日，就是耶稣基督降临之前的那个时候，他也把这个时候当作是末世。因此呢，末世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定义。末世的时期其实是主耶稣第一次再来，跟主耶稣第二次，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中间的那一段时段，我们称作为末世，清楚吗？因此呢，撒迦利亚12-14章呢，他已经预言什么？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啊！而且尤其在12章，他要讲什么？他要讲呢，在末世的这个的时段里面呢，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呢，耶路撒冷呢要发生什么事情啊？耶路撒冷将会被围困，将会被世界的列国呢攻击啊！因此呢，撒迦利亚书12-14章呢就讲到什么？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前，在这个末世的时期，耶路撒冷的围困，虽然他会被仇敌围困，但是上帝要做他们的大牧者，上帝要帮助他们解除这个的围困，他要审判万族，拯救以色列。到时呢，他就给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有洁净的恩典，并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天国的国度啊！这是12-14章要讲的，清楚吗？然后我们看到呢，第12-14章呢讲到这个末世要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基督要再一次的来，而且我们看到第12章呢，若你自己去算，到那日重复多少次啊？有17次，意思是什么？强调呢，末世肯定会来，而且呢，上帝将要成就他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他就是要来审判罪恶，然后这个罪恶消灭了，重新给我们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呢，都要回到他的面前。因此呢，今天的经文第12章1-9节呢，它是讲到什么？弥赛亚耶稣基督再临之前，耶路撒冷当时呢将要被回困，曾经发生过吗？发生过，他们回来的时候都被列国呢什么他们要建城的时候也给列国什么去做搅扰的工作，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也被什么其他中东的国家围困，现在还在发生，对不对？现在他们还在争那个的圣地，现在还在发生。所以呢，圣经的预言呢完全的正确，没有落空，讲到什么？在这个末世时代，在等待主耶稣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会紧张，以色列的百姓呢将会被视为的列国呢攻击。而且呢，我们看到第12章的预言1-9节，那日呢出现了6次，到那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将要被围空。但是呢，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要借着耶路撒冷被攻击来审判那些的列国，若那些的列国呢不公义欺负上帝的选民，上帝必会攻击这一些的列国。因为呢，上帝呢是站在公义跟真理的那一边。我们来读第2节，12章的第2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视为列国的民， 主前520年已经发出的预言都一一的实现。到那日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将会发生这个时候。但是呢，就在列国要围困耶路撒冷这个千钧一发的之际，第六节，耶和华他必看顾犹大家，上帝的选民，神要亲自的护卫这城。这城指的是什么？耶路撒冷。第十二章的第六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那日我必使他们必左右烧灭视为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啊，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京城首都啊。因为当时呢被掳归他们都是被巴比伦毁了，他们回来。还有呢，我们从这段经文也看到，这也是一幅末世的图画，也会发生在我们这个的时代。因着上帝大能的作为，胜利最终属于谁？胜利最终属于神的子民。告诉你隔壁的人，胜利最终属于神的子民。虽然有很多的仇敌围攻上帝的百姓，但是胜利最终是属于神的百姓。第八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日耶和华必保护到那日，这是一篇的末世的信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吗？肯定有可能。末世也是指什么？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中间的那一段的时段。而且呢，等一下我会谈到历史真的发生过啊。1948年，以色列复国过后，曾经也发生过，以后也要发生过我们今天来看这一幅末世的图画，但是我们看到呢，到那日，在这个末世的时期，上帝的百姓将要被什么攻击、逼害啊？神要借着耶路撒冷被攻击来审判列国啊！这是第一点。今天我们讲三点：神要借着耶路撒冷被攻击来审判列国，耶和华必看顾犹大家，上帝的选民，他必要误会这个城，但是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神的百姓。第一个，我们来看了第一点，神要借着耶路撒冷被攻击来审判列国。我们看到，虽然到那日呢，耶路撒冷要被攻击，但是呢，我们看到呢，神要做什么的事情呢？他要为犹大做什么事情呢？这个第二节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呢是起自呢以赛亚书第51章啊。这个昏醉的杯是指什么？我们来读一下，第撒加利亚书12:2，来，我。啊，这个杯是指什么？这个杯不是说只是讲酒杯，在旧约里面呢，杯呢是指什么？上帝公义的愤怒、义怒，会临到谁啊？临到那一些什么不公不义的人当中。杯是指什么？上帝的义怒啊，会临到那一些什么欺负上帝百姓的人。在旧约里面呢，上帝最不能够容忍的是什么？他的子民，而且还是他的子民去欺负什么弱小的孤儿寡妇啊，没有公义在他的国家，上帝的义怒就会倾倒下来。而这个杯呢，这段话其实是启示以赛亚书第51章21到23节。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明白了，这个杯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 易怒。来，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来，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因此，如此说。他们曾明白这个悲的意思吗？悲是什么？苦难，一些不义的苦难加在上帝的选民身上。所以主耶稣他也说，若能够把这个什么悲拿掉，因为耶稣基督要承担的是什么？整个人类因罪而受到上帝的愤怒的倾倒，但是这个的愤怒呢，却要由耶稣基督来承担，原本是我们要承担的啊。耶稣也用这个杯，因此这个杯是什么？上帝愤怒的决啊，要临到谁啊？临到那些苦待上帝百姓的人。因此呢，我们看到到那日呢，神要借着耶路撒冷被欺负、被攻击，还要审判那些欺负耶路撒冷的人。而到那日我们看到呢，上帝呢要为犹大呢做几件的事情。他要让耶路撒冷变成一块的重石头，凡举起他的必受伤，第三节。然后第六、第四节讲到的什么？一切的马匹都被攻击并惊恐，骑马的也癫狂，列国的马匹瞎眼，他依然看顾犹大家。这是上帝要为犹大家所做的事情。而犹大的族长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他们的能力。然后第六节呢，上帝也要为犹大做什么？犹大的族长如火横在木台中，又如火把在河困里，将视为列国的民吞灭了，犹大人必仍住在耶路撒冷城中。虽然被围困，但是上帝必会保护耶路撒冷犹大的子民。到那日，第九节，上帝说什么？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国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应许。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公义、慈爱、真理的上帝，他不容许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到那日是上帝的时间，也是上帝所计划和安排的时间。上帝其实他都在观察各国的作为啊。上帝呢，有的时候呢，他尚且让外邦的国家欺负犹大国，有时是为了要什么管教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呢，当时期成熟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实行他大能的行动，是万国什么无法能够阻挡的。到那日，耶路撒冷的百姓将要看到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那个时候呢，他们不得不回转归向神。可能你说呢，犹太人会不会信主？但是到那个时候，他们不得不信主。等一下我们会看记载在哪里？罗马书有剩下的这一些移民呢，他不得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他不得不回转，他看到上帝为他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呢，神不只是要审判这一些欺负以色列的国家，耶和华也必看顾犹大家。你看第六节跟第七节讲到很清楚，我们看说什么？六节的下半部，耶和华必看顾犹大家，神要亲自的护卫这座的城。六节讲到耶路撒冷人必然住在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耶路撒冷呢将会经过战争仍然气力不倒。然后第七节讲到什么？主要是强调呢，上帝的拯救呢不会只降临在大卫的子孙中，而且也会临到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是上帝的选民身上，因为犹大所代表的就是全体的以色列人。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好不好？来，第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七节，来一起来读。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到耶加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这段经文是什么的意思呢？其实呢，南国的犹大呢，一向呢是大卫子孙作王，以耶路撒冷为他们的京城，因此呢，这三个呢是密不可分的。当你讲犹大，其实你就指耶路撒冷；你指犹大，你就指大卫的子孙，大卫要做王。这三者呢是密不可分的，可能有时甚至可以互相的替换。但是呢，你看到这里呢，第七节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犹大呢不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已哦，这个犹大也包括哪里啊？犹大的帐篷，哪里你会看到帐篷啊？啊，你们明天 summer holiday 你要去 camping 去哪里呀？你会在城市 camping 吗？热到不得了，你一定会找一个什么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去一些 valley 啊，去一些海边啊。这犹大的帐篷指的是什么？就是呢，上帝也要看顾那一些什么被保护这一些的人。这些的人是什么？你看他们的，他要拯第七节拯救犹大的帐篷，什么？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意思是什么？这个犹大不再只是指耶路撒冷，也只包括什么？犹大国一些乡区的地方，可以明白吗？犹大呢，很多时候跟耶路撒冷、跟这个呢，大卫家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呢，犹大家、大卫家的荣耀都是指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京城，是政治中心，它有王宫，还有呢，也是一个的宗教的中心。但是我们看到呢，住在城市的耶路撒冷的子民呢，通常呢，他会以什么？住在耶路撒冷为光荣啊！但是呢，这边让我们看到呢，上帝不只是要保护耶路撒冷的子民，他也要保护什么？犹大帐篷的子民，这也包括什么？那一些乡村地带的子民。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呢，先知似乎是在提醒住在耶路撒冷中的居民不可轻视这些住在乡村的犹大人啊，因为呢，犹大人不再只是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了，犹大人也指住在一些乡区上帝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呢，无论是住在城市的犹大人，或者是住在帐篷乡区的犹大人，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不要有京城百姓的优越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篇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呢？我们都是在一个都市化的时代，坦白讲呢，我们看到呢，当一个的国家它的人口增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呢，乡村一带的人口它都会涌进哪里啊？城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来卡蒂夫，对不对啊？或者呢，你都想要去到哪里？卡蒂夫还算是一个小城，对不对啊？如果能够很多人都要冲出什么威尔斯去到什么Bristol 啊，大城市啊，因为什么？就业机会比较多啊。慢慢的呢，你会发现到我们英国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明显啊。若你去到一些中国、亚洲一些乡村的地方， 你会发现到呢，乡村的教会若跟城市的大教会比来讲，无论在资源上远远什么不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城市我们都是乡村 的人。这边有没有乡村长大的啊？不要不好意思，拍拍手。我们以前都是在乡村，我们马来西亚叫乡村，你们中国叫什么？也叫乡村，对不对？我们是在乡村，农村啊，农村就有，我就不敢用这个字，农村就有一点农的意思在里面。乡村，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乡村信主的，对不对？是乡村的教会培养我们长大的。然后呢，我们长大了啊，我们进大学了，我们就进去哪里呀？城市。然后呢，很就去到了城市的大教会。其实你会发现到呢，每一年都不很多很多的乡村教会的被培养的这一些的信徒呢，去到大城市的教会。其实呢，乡村的教会贡献多吗？贡献很多。其实他们培养了这一些的人什么？18年。城市的人就把它拿来什么？拿来用了。所以呢，有时真的不啊，就像新加坡常常跟马来西亚说，很多马来西亚的人呢就过桥呢去到新加坡做工嘛。我新加坡有一次他讲了一句话，也有道理的。他说：“谢谢你们马来西亚帮我们养了你们18年。”因为很多从马来西亚就越梯什么去新加坡做工。这边让我们什么的提醒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住在城市的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住在城市，我们资源比较多为傲，而看清一些乡村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若没有这些乡村的教会的栽培，就没有城市教会的茁壮成长。今天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的信息呢，上帝说什么？他不只是要看顾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也要看顾犹大帐篷的居民，才能够使到什么整个上帝的荣耀才能够完全。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住在城市教会的，虽然我们住在卡城，我们有丰富的资源，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帮助一些乡区的地方呢？我们上这两周我们都会忙着去派什么传单啊，我们都是去到一些外卖店的地方派传单啊，去到一些，我们上周因为是 summer， 我们通常一年有两次去派，去外卖店派宣传单，一次是 summer， 就是暑假因为比较慢暗，所以我们都去到乡区的地方，乡区的路呢不容易走，哇，高高低低啊。上周我就在两个的姐妹啊，我其实开车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们比我更怕，因为那个路好什么好陡嘛啊，又窄呢啊啊啊，哇，真的不容易他们都不敢看了，因为路很窄，又封路，有很多的路。我们去到 Aberdeen， 去到 Tony Penny， 去到 Mother Tiffield 一些乡村的地方。过后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回来了探访，他们里面有很多的感动跟感触。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住在乡下山区的小孩呢，我们这边的人很幸福了。他们就封锁在一个什么极限的环境里面，他们周末也不想要出来，因为太远了。他们觉得整个外卖店的小孩呢，他们就在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长大啊。然后呢，当我们跟他说我们有中文班，他很高兴，但是他说心有力而力不足，因为呢太远了，卡蒂夫华人教会我没办法送他们来。哇，坦白说，若他们真的全乡村的全部涌进来我们这边呢，你们 中文班肯定容不下他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得让我们学到什么？我们要为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我们感恩，但是也是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他们。上周也有敬拜团的团员说，如果呢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去到一些，当我去到 Newport 一些比较小的地方去讲道，你们也随我而去。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他们领唱就是只没有钢琴，没有设备，就是清唱，一些比较乡村的地方，他们人力资源有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什么的提醒呢？我很佩服韩国的宣教士，因为韩国的宣教士呢，他们现在都很想来到威尔斯，因为他们想要回归威尔斯，因为威尔斯是第一个把宣教士什么派去韩国传福音的，但是他们来宣教，你知道他们都是去到哪里吗？他们去到 Valley， 去到乡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回归一些乡村的教会呢？一起来建立上帝的国度呢？是的，在那日，上帝必要看顾犹大家。这个犹大家不再只是指耶路撒冷，也包括什么？整个以色列子民，住在京城的，住在帐篷的，住在乡区的。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时候，第八节，上帝借着撒加利亚在这边预言，当那日来到的时候，耶路撒冷当中最软弱的也会像大卫一样，指的是什么？原本软弱的百姓也会拥有像大卫一样的勇敢和尊荣。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我们大声一起来读十二章的第八节，预备来，那日。这个有一个比较要解释的经文是，大卫家必如神。这个神是指什么？如果有一些的翻译本是指大卫家必如神的使者的意思。因为呢，你若有看一些的翻译本呢，它不是说是指大卫家必如神的使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呢讲到大卫家必如神，其实是神的使者。这个神的原文呢，原本是 Elohim， 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神，但是也可以翻译成使者，对不对？在旧约里面，所以呢，在同一个字呢，在诗篇的第八篇的第五节呢，都把这个神字呢翻译成什么？神的使者，就把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八节这个 Elohim 也翻译成天使。所以呢，这段的经文的翻译应该是那日耶。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子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家，大卫的家必如神的使者。所以呢，大卫家的人呢，好像上帝的使者一样，上帝的使者在他们身上显出他的威荣，所以他们真的是上帝的使者，在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百姓面前显现，引导他们，让这一些的百姓成为他们的楷模。这是这段话的意思。这个大卫家必如神，其实是什么？必如神的使者。上帝的使者要引导他们。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节，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被攻击的时候，十二章九节，上帝的审判将会来到，上帝要亲自守会这座城，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上帝的百姓。所以呢，总结来讲呢，一到九节，撒加利亚就做出了这个的总结，最终呢是以耶路撒冷最终的得胜为终极。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大声来读，那日。是的，最终 的胜利是属于谁呀？上帝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啊。这段圣经当中，先知从战争的主题开始，地点在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很争议性的地方，对不对？其实圣经都已经在做这个的预言。在这个意象里面呢，被掳到外邦的犹大百姓已经陆陆续续的回到犹大地，但是呢，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被列国的军队包围，而这些的敌军的数目呢，比耶路撒冷的子民呢人数多得太多。在这场势力相当悬殊的战争当中呢，眼看呢耶路撒冷呢将会被攻陷，但是呢上帝的手及时干预，不平衡的战局呢立刻改观敌人，使到呢耶路撒冷的子民反败为胜，敌人呢溃不成军。而整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是上帝耶和华的手什么在保护这一座的城，胜利最终是属于他的子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的末世的图画，曾经发生过，将来也会发生，在人类历史里面呢不只是一次的应验。最近的一次是在几时啊？发生在上世纪，以色列1948年，他在巴勒斯坦建国以来呢，他们一直被周边的阿拉伯人的国家抵制啊，因为阿拉伯人是谁啊？就是迦南人，知道吗？啊，阿拉伯人总，但是呢，这块土地呢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他的牛奶以蜜之地，但是阿拉伯人呢，总觉得呢以色列呢占领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家园，以色列复国了，啊，当时呢。南边他就要面对什么敌对他的埃及，然后呢在这个东部呢有控制耶路撒冷的耶旦国，北部呢又有叙利亚。然后1967年埃及的总统纳瑟他就联合北边的叙利亚和东边的耶旦呢，要一起什么还有更远的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的第三次的我们称作叫以阿战争，你们听过吗？啊，他们企图要什么一举呢消灭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国。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三面受敌啊，他在战争初期呢节节失败败退，他们几乎要什么绝望了，啊，而且以色列的将军呢，最后呢就下了一个决问，以色列国将要灭亡了。但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以色列军队当中呢，有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的将军，他就禁食祷告，他就通宵祷告呼求上帝啊，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你是以撒雅各的上帝，求你眷顾你的百姓啊！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呢，就眷顾以色列的百姓。哎，这他们呢，就呢内阁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要什么？要孤注一掷去什么轰炸呢埃及跟叙利亚？虽然他们觉得呢很困难。以兵力以战斗力来讲呢，敌方实在什么太强了。所以呢在6月7日1967年6月7日的清晨啊，以色列有80架的幻象式的跟幽灵式的战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然后呢从低空中呢什么掠过海面，掠过埃及的上空啊，但是呢埃及人呢的雷达呢没有办法分辨什么以色列的战机，不知道这个飞机怎么会突然间飞来的，是谁的手在做工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剧情呢就进入轰炸的目标，埃及人毫无预备，就这样呢，这些的埃及的军队呢，飞行员呢，停放的这十几个四百多辆的飞机呢，就束手的被轰炸。还有呢，另外一个的战机呢是什么？埃及跟叙利亚呢就开始要什么用坦克呢跟以色列人打仗，兵力真的实在太多。但是呢，上帝的手在做工。当这些的坦克呢要发动引擎呢，要向以色列人进军打仗的时候呢，你猜想什么情况发生？埃及的坦克突然停住不动。停住不动，这是真的发生在什么历史的这个的战争。埃及的埃及兵呢从战车里跑出来逃跑了，以色列人的军队呢就趁机追击，而且呢把坦克的车队的所有的队长呢都逮捕了。以色列人呢捉到了他们这一些的战俘，就问他们，你们的兵力这么强，为什么你们突然间不作战了，突然间要逃跑了？你猜他们怎么说啊？以色列人的将领呢看着他们就说，让我们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当我们要开战的时候呢，我看这有一个又高又大穿着白色长袍站在你们身边的人，那个是谁？那个埃及的这些的队长问以色列人，吓都吓跑他们了。这个穿白袍的人是谁呀？主耶稣基督。真的有神迹发生在以色列的这个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亲自做以色列人的元帅，上帝要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在这个出名的六日战争当中呢，阿拉伯的军队伤亡惨重，而且节节的败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必会看顾他的选民，最终呢是以耶路撒冷做最终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呢不只是在1967年曾经发生过，我们相信呢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战争世界大战还是会发生。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以巴呢，这个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呢的局势呢都很紧张，都是肯定会在发生，而且在启示录也有讲到。但是呢，这段的经文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呢？这样的情况，以色列将会被围困，将来还会不会发生？会。当以色列被围空，上帝还是会出手拯救，因为上帝纪念他以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所立的约。问题是呢，以色列人呢，他是上帝的选民。问题是，当呢真正呢那日到来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围困的那个时候，你要站在哪一边？问一问你隔壁的。我们肯定站在神的那一边，对不对？神的那一边是什么？神的那一边呢是公义跟真理。我们不要站在什么人的那一边。有一些人他想站在神的那一边，又想站在人的那一边，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些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他很清楚这一段的预言一定要保护耶路撒冷，但是若呢他的动机不对，他是为了要攻打这些阿拉伯国家，为了要强取什么东西，石黑金石油的话呢，他就是什么用人的方法假冒上帝的什么语言真理呢，去强夺人家的国家啊，这就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站在上帝的这一边，因为上帝这一边说什么，他必要看顾耶路撒冷。而且呢，诗篇122篇第6节圣经讲到很清楚，他说什么？ 来，我们一起来读。你要为而且上帝也说，那些围困耶路撒冷，那些呢逼害耶路撒冷的人呢，上帝就要像他们好像重石头打他们，好像火这样什么围困他们。因此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站在哪一边？我们要站在神的那一边，真理的那一边，圣经的那一边。圣经叫我们要为什么耶路撒冷求平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好不好？我们也为犹太人能够早日全体归主，数目天满之后，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因为罗马书在11章25到26，这是一个的奥秘。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的救主钉十字架，但是以色列人会不会得救啊？会不会最后全体得救啊？这个是一个奥秘。罗马书有讲，以色列人会几时呢全体得救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求平安。一起来读，弟兄们，来，不知道这边其实就是撒迦利亚书所讲的预言，跟保罗呢用这样的一个的预言相辅相成。耶路撒冷，以色列将要全家都要得救，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他们不得不回归。刚他们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在这个末日的时候，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上帝要看顾他们，上帝要眷顾他们。今天我们也是属于新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名字是拣选的意思，是上帝 Bara， 是希伯来文，是拣选的意思。我们也是一群被拣选的使命。很多时候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被视为什么？围攻。我们被世界的一些的撒旦的势力围攻我们。但是呢，耶稣提醒我们，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所以约翰福音15章，这个世界呢，不是只是指我们所处的世界啊。约翰的神学观，世界是指什么？你们不要贪爱世界。意思是什么？这个世界是指那些什么敌对神的人，或者敌对神的事情啊。这是约翰的神学观对世界的了解啊。它不只是指这个我们所处的世界。在约翰的世界是指敌对上帝的事情。坦白说，这些魔鬼的势力他将会敌对我们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从撒迦利亚书再回到今天时代的信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鼓励。上帝要看顾他的选民。有一天，可能我们受到这世界还不信主的人攻击，甚至围攻的时候啊，可能呢，你是在你的职场里面啊，可能在一些的其他的场合受到不信主人的围攻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因为神就在你的左右。因为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这一句的话，我们一起大声来念好不好？我将是的，很多时候有时我们受到一些世界的攻击，又惧又凶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招架，但是不要忘记，上帝已经赐下他的，耶稣基督已经赐下他的圣灵给我们，你们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现在要拯救我们，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在外面的没有比在里面更大。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让我们一生交给他，因为我们相信胜利最终是属于谁的？属于上帝的子民的。只要我们紧紧的抓住他，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铺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你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业的上帝，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谢谢你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在这末世时代，耶路撒冷将会被围困，但是你仍然坚固，你爱你的百姓，你看守你的城池，你也坚固你的百姓。我们深知道最终胜利是属于你的，我们还惧怕什么呢？主，让我们也从今天的信息，我们懂得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也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纵然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你给我们的平安，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谢谢你给我们信心勇气去走我们人生的路。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唱这首的诗歌，只要你在我的左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耶和华上帝不只在我们左右，他什么围绕着我们。刚才有讲啊，神的使者围绕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仇敌要攻击我们，我们不怕，耶稣基督的使者就在我们的左右。好了，我们以一颗信心，我们去回应他。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手拿谁的向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即是。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是掌握，oh 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生命，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充满神的生命，自身之荣，歌颂可谓是新奇事，充满神的生命，自身之荣，歌颂可谓是新奇事。
主，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你是与我们立永约的上帝。谁能抵挡？谁能阻挡你所拣选的人呢？谁能使你的爱与我们的爱隔绝呢？是啊，谢谢你，主，我们为这弟兄姐妹祷告。下周有要考试的，有经历困难的，主，让这段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力量。因为你就是他们的山寨，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主，你也是要拯救他们脱离仇敌一切的捆绑的神。主啊，你亲自的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勇气去走人生的路。主啊，你也赐下圣灵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着能力，在他们的职场，在他们的学业，在他们的家庭，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使荣耀归给你。天父，我们要善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
姐妹，大家下午好。请问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这的新朋友吗？方便举个手，让我们可以欢迎你一下好吗？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都没有啊，都是老朋友了。感谢主啊。有几个报告。首先是广东话部，他们在星期二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基督徒成圣观的一个讲座，讲员是我们的牧师，所以也都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是会用广东话讲是吗？普通话讲的。OK， 好，都如果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啊，是11点的时候，星期二。好，这个一系列的苏菲云博士的讲座，他星期五会来到我们当中，刚才牧师也有提到。然后所以我在这里再说一下，就是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是6点半，如果要吃饭，那如果你不吃饭就是7点半了。题目就是科学家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苏菲云博士他自己是，他是个博士嘛，他是学科学的，他会从很多进化论啊这些角度去讲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是很值得听一下。然后星期六的时候下午2点钟是我们主日学校的老师有一个培训。请我们邀请所有的中文学校主日学校的老师来参加。 然后接下来星期天聚会结束之后两点钟呢，我们会有关于夫妻家庭的讲座，也欢迎夫妇们都过来参加。然后最后一天是9月2号，是星期一，下午4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个关于亲子家庭的讲座，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然后我们后面呢，就我们做了这个单章在后面了，如果说你们想知道更多的那个苏菲，关于苏菲云博士的介绍呢，那后面也会有这边有关于他简单的一个小档案，他的介绍，他的儿女们都很棒啊。然后后面是我们的聚会的时间跟地点，所以你们可以到后面待会去拿一个单章。这个是我们普通话的，然后他也会在广东话有一系列的分享，这个是具体的，我已经报告发给大家了，就是星期一也是12点半有一个福音聚会，然后星期二是晚上7点半还是一个福音聚会，那星期三的时候呢，下午11点到下午1点呢会有一个茶座，具体的就是这个侍奉与家庭关系的交流会，然后我们是邀请主内的弟兄姐妹参加，然后如果你们当有什么关于这个侍奉啊和家庭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预备一下，然后他也会回答，但是我们这个是有名额限制的，是20个人，所以如果你想要感兴趣，你可以跟广东话的 Tracy 啊，但这个是讲广东话的，对，嗯。然后广东话部在9月9号会在好像逢酒楼有一个中秋佳节的聚餐，如果有人想参加的话也可以去跟广东话部的报名，现在开始已经售票了啊。然后这个 Carlos 的这个在12月份的时候会在 Cardiff 他们会有为期4天的一个培训的课程，地点呢就是在 Hebron Hall， 就是我们每年那个春令会的那个地点，然后费用是150镑一个人，如果你要是想要参加感兴趣的话可以跟阿 B 长老或者 maybe 张磊问一下，嗯。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儿，感谢主。